9/18一度是中共当局大力宣传的所谓国耻日，中国公众被告知要牢记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那个的国耻日，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在2012年9/18前后，严禁民众上街示威的中国，有多达80个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很多城市发生针对日资企业商家和日本品牌车辆进行是打砸的事件。但是在一夜之间，一声令下，那些看似人山人海的愤怒的抗议者一下子是烟消云散，再也都没有出现。在之后9/18这个一度被大力宣扬的国耻纪念日，官方媒体都回避提及。这种的局面导致研究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不禁疑问，反日民族主义和广义的仇外的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几真实。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发表意见的众多中文推特用户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基本上都是中共当局操控表演的。例如有推文说是中共操控的表演，实际上中国老百姓非常佩服日本人，他们非常聪明，素质高，产品质量极高，诚信，只不过中共每日煽动仇日宣传，严厉打击对日有好感的，才导致表面看来反日的多，实际上那些反日者很多都买日本车，用日本马桶。另外有推文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由政府操控，需要的时间可以排山倒海，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无声无息。又有推文说，经过操控表演确实普遍存在，一旦需要即可操控表演。回顾一下义和团动乱的过程就知道了。对研究者和观察家来说，质疑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究竟有几真实，是出自社会科学方面的兴趣，一方面亦都有实际和实用的意义和价值。有人注意到，自从1980年代尾和1990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瓦解，中共出动野战军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民众以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以及他曾经或者仍然被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对大众已经失去了号召力，于是中共当局就以宣传和煽动民族主义来到提升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向心力。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共当局的这种民族主义宣传一度显得很成功，以至于很多观察家认为是中共感到担忧，表示担心中共当局可能是驾驭不到他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到头来很可能被民族狂热的民族主义所裹挟，会选择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铤而走险，破坏和平以顺应民意。但是10年前的9/18，中国几十个大城市爆发看似是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是一夜之间揭色旗鼓，悄无声息，直到今年，是中国民众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感觉。有推文说，自小看了这么多的抗日神剧，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让人民了解和反思所有的战争还有政治运动的真相，所以他们只是在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到洗脑和宣传。前几天满屏都是在看栗战书的所谓北约都打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中国的第三号人物都不知道北约就是一个防御组织，更加何况是老百姓呢？要讲的太多都没办法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早已经消失70多年，中共军国主义日益猖獗，套路一样，先对内洗脑，高压以己。又有推文说，10年前的9/18，当日他曾经亲自参加过在帝都日使馆门前的游行活动，该活动是由乌有之乡的人在网上组织，有计划，有其次，有演讲稿，他们的人领头经警察是请示予以放行，当日有不是乌有之乡的多人是被拘捕。国际媒体当时注意到，2012年8月和9月在中国很多城市发生的反日示威活动之所以被中共当局紧急叫停，并且在过去的10年里面没有再发生，是因为当时的抗议活动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反当局的苗头。有人表示中共当局对日本还不够强硬，还有人说中国真正的祸害不是日本有翼势力，而是中共政权的专制和贪腐。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留言发表意见的很多用户认为，在十年沉寂之后，中共当局仍然是不敢再操控着玩一次这样的群情激昂的游戏，亦都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切实的忧虑，这个就是民众会将不满和愤怒的矛头转向中共当局。有推文说，习近平祸国殃民，搞全民洗脑，全民核酸，健康码成为束缚人民自由行动的手扣脚镣， 健康码将中国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大监狱，连小粉红也都失去了行动自由，怎样聚集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呢？习近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外有推文说，不要日日反这个反那个了，先将2022年918那晚的27条人命搞清楚才说。这个事件是指今年9月18号夜间贵阳执行习近平的疫情清零政策，深夜用大巴转移人口，一架大巴翻车导致27人死亡。民众抱怨说，疫情清零政策造成的死亡大大超过疫情本身造成的死亡。另外有推文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出则伤人，入则反噬。其实他们也害怕靠排外来引导民族主义，万一同俄罗斯一样对外战争失败，而国内矛盾又没办法调和，二月革命、十命革命来回折腾。还有用户提出当年的918反日示威期间的怪事，有推文说，当年918打砸抢走在前头的都是留平头、穿着统一的、身体精壮的20几岁的年轻人，你估下他们是什么人？只有什么人的身材是基本一致呢？发型一致，肯定不是学生。十年前很多中国民众注意到带头打砸的人的行为的怪异，还有人影相声称一些领头打砸的人就是便衣警察。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媒体对民众的这种疑惑不解释、不评论、不调查、不报道。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国民众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出动身份不明的打手是成为政府执法的常见做法。最近的一次引起全中国和全世界注意的是，河南民众抗议村镇银行不准他们提取自己存款的时候，大群是驻装统一的身份不明的打手对抗议者大打出手。在讨论十年前918抗日示威轰轰烈烈和今年的918悄无声息的时候，亦都有中文推特用户将美国是扯出来。有推文说，美国就喜欢搞冷战，你们这套对中国没什么用的，对小国有用。中国体制让军队是来自人民，每10个人就有一名的中共党员，你觉得你们能够发起颜色革命吗？有推文说，美国推动中日之间的仇恨不遗余力。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之音不在新闻的报道当中发表观点或者评论，而是力争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例如美国之音不单止报道中国当局在很多的问题上明显煽动反美情绪，亦都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说，他们有1000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是搞好，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坏。在美国之音中文网账号下评论当年的918反日示威和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中文用户，大部分对中共当局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当年的示威以及所谓的民族主义表现都是中共操控的表演，但是也有一些用户对中共当局持支持的态度。有推文说，日本人对于北韩、中国、亚洲以及全世界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抹去的，日本政府还一再掩饰他们在二战当中犯下的罪行。另外有推文说，这个就是你是喜欢中国乱，希望看见中国打砸抢烧，无论以什么藉口，他们只是更加理性了，他们不是仇恨日本或者是仇恨日本人，他们只要铭记历史，如果有仇恨的话，那个是仇恨发动战争的日本人以及其他破坏他们安定团结发展的人。此外又有推文说，日本之仇不共戴天，无论怎样变，日本始终是对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残暴的杀戮，不能够忘记仇恨，应当铭记历史惨痛的悲剧，日本人是不能够被原谅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推特这种社交媒体的特性，美国之音的推特贴是经常会得到成百上千的回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选取展示出来的中文推特用户的意见不是统计学上的科学的随机的取样，而是选取美国之音记者认为是有代表性的意见。读者如果想知道用户回应的全貌，就需要看下原帖之下的全部的回应。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中共20大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踊跃发表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会将你们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的报道。